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也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 四分之一。巴兰这一个诗歌的这一句话是祝福，因为这句话在讲到说以色列会像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一样，以及神对其他列族应许一样，让他们生养众多，非常的丰富，他们会成为一个庞大的民族。这些我们今天都不要把它了解成势力的庞大，我们把它了解成神拣选的儿女的丰富，神儿女的数目以及神儿女的质量，在这个罪恶要过去的世界里面是人没有办法计算的，那也就是我们每个人蒙恩是人不能计算的。然后他说，我愿如一人之子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这很奇怪啊，在祝福以色列的话里面，他为什么说我希望我怎么样呢？他这句话如果是祝福自己的话，就不适合放在祝福以色列人身上。如果他是祝福自己的话，他就不应该提死和终，对不对？我们应该说，巴兰说，我愿如富贵人的生活一样，我愿如总统一样的有权威。他干嘛讲我愿意死的跟谁一样呢？我想巴兰心中一直有挣扎，就跟我们心中一直有挣扎一样。巴兰始终了解神希望他做的是什么，但他心里的欲望跟神希望他做的刚好相反。神希望他去祝福以色列，而巴兰希望咒诅以色列，得到很大的钱财，很多钱财。他为了要得到钱财，他最后真的也是丧失了生命。但是再坏的人，我不敢说魔鬼啊，这个世界上再坏的人，神造我们那个良心和对神的那个一点的很丰富的认识，虽然被罪恶破坏的完全破坏，但是不是完全消失了。所以巴兰知道他做的是不对的。当他看到以色列人的福气，一个神的儿女是这么蒙福的时候，可能他很遗憾的想到说，我过去做先知的日子大概都是谋利的，我没有用这个恩赐来祝福人，也没有用这个恩赐来跟神有好的交通，我这一辈子活得都不好。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是他的一个挣扎，后面一个感触，唉，最少我死的时候希望是一个义人。我们很遗憾巴兰这个希望没有达到，他死的时候是死得非常悲惨，是被以色列人杀掉的，因为他做了很邪恶的事情。也许他应该有一个更大的信心，我愿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我就跟雅各、跟以色列、跟神的儿女一样，过一个跟随主的生活。你不要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巴兰这一句话可能跟很多比较不想要这个时候就跟随上帝的人一个想法，就是到我死的时候信耶稣就好了，我愿如基督徒的死而死，我死的时候要照基督教的仪式哦，很好哦。各位，如果这样的话，你如果觉得那个死法很好，你为什么不想到会死得那么好是因为活得好呢？为什么不想到说，哎呦，我希望能够跟基督徒一样的生活？当然你说基督徒也很多软弱和罪恶，这我们完全承认，但是我们的神保守我们。如果有人真的很欣赏基督教的婚礼和丧礼的话，那我们应该跟他讲，这婚礼和丧礼的好是因为在婚礼和丧礼之外的生活每一个时候这位上帝都好。我希望巴兰的祷告或任何一根祷告不是绝望的，死的时候像这样就好了，我希望是更丰富更完整的，我希望我一直都像一个因信称义，一个信靠上帝的儿女，像以色列人一样，虽然以色列人也是罪恶，但是被拣选的还是义人，像他们有那样一生 这里我不太敢讲说有什么死后复活的盼望和死了就跟主同在的美好，但是我还是说，我相信旧约新约所有神的儿女都知道跟随他信靠他是永远幸福的。好，巴兰的这个祝福讲完了以后，巴勒就非常生气哈，但这里表现的还不太有点忍耐哈。十一节，巴勒对巴兰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呢？其实巴兰没有向巴勒做什么，巴兰是向以色列做了什么，巴兰向以色列说出祝福的话。巴兰如果跟巴勒有说什么话的话，其实有做什么事的话，其实就跟神的话感动他自己一样。巴兰向巴勒做的事是把上帝的心意告诉他，那么上帝的心意告诉了巴勒，巴勒听到了，如果说哎呀，那我这样做不对，会悔改，那太好了。可惜巴勒一心想到就是恨以色列人，以至于他听不到上帝的祝福。求神也保守我们的心，我们心中有私欲的时候，强烈的这些东西会让我们听不到上帝的话。巴兰自己都被上帝对以色列祝福感动了，巴勒却没有。那巴兰就说，哦，这是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耶和华把祝福的话告诉了巴兰，巴兰就应该讲。巴兰一再讲这些话，巴兰对巴勒的使臣也讲过，神叫我说什么就说什么，耶和华传我的话我一定要说，而且谨慎的说。我想谨慎表示说不加也不减，很慎重的在表达上帝的话。他这样说是不是也心中很心虚？哎呀，就跟我想我做传道人也常常很心虚，神的话我能谨慎的说吗？可能可以花很多时间准备，但是我在说的时候，我能很谨慎的很诚实的说，哦，主真是这样的。譬如说如果我在考试的时候常常作弊，我从小到大就在教会里啊，在国中的时候就开始有教过儿童主日学啊，有些题目我就不敢讲，不是说讲不好，譬如说不可欺骗呐，如果星期六或星期五的考试刚刚作弊了，然后星期天就跟小朋友说，哎呀，不要欺骗，那就不太敢讲。魔鬼就会控告我们。我想巴兰这些话都表现出他心中的挣扎，他是说的很好是神的话，但他心中那个想要违反上帝心意的那念头还是很强。这种灵肉之争，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很难避免哈。好，巴勒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结果巴兰祝福了以色列人。于是巴勒，哎呦，把人家那么远请来，要咒诅以色列，第一次不成功，再来几次吧。十三节，巴勒说：“求你同我往别处去，在那里可以看见他们，你不能全看见，只能看见他们边界上的人，在那里要为我咒诅他们。”于是领巴兰上了索非田，上了皮斯加山顶，筑了七座坛，每座坛献上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这燔祭旁边等我，往那边去迎见耶和华。这边都很复杂哈，因为巴勒在说什么我们只能猜测一下啊。你在这个地方看到以色列人，你不咒诅他们，你看到了以色列人没有用怒气希望他们坏，可能有一个什么理由嘛。各位，在我们平常生活中也会这样，在中国历史上也很有名，有一件事情就是应该是有一个有钱的官吧，他娶了一个老太不是，对不起，他娶了一个很漂亮的小姐，那么做妾，那他的太太就大发脾气，就拿着刀要去杀这个女人。他去看到那个女的，看到他说了一句名言：“我见犹怜，何况老奴？”哈，老奴就是我老公了。我看到这个女孩子，觉得哎呦，是很可爱， 那我老公看到了，那当然也会喜欢嘛，就把刀收起来了。就这个非常愤怒的老婆是带着刀要去杀人的，看到人家觉得哎呦这个人这么可爱就不杀了。各位，我们的眼睛看到的东西如果是很赏心悦目，让我们心情很好，巴勒想巴兰可能看到以色列人的美好，他就不能不祝福他们。于是巴勒就想，那你不要看到他们那么多美好的地方嘛。比如说如果有一个美景，或者我们不要讲那种比较敏感的，我们讲食物吧。今天你让我看到那个广告上面那个什么巧克力啊，哇，那看了就很难拒绝。你让我看到一个咬巧克力的汤匙哈，那个大概就还不会想要吃嘛。就是我们看到，如果你看到以色列全部的美好，可能你没有办法不祝福他。你只看到以色列一部分，看到一点点，那么在利欲熏心之下，也许你可以咒诅他们。这就是巴勒说的话的意思，你不要看到他们那么多。我们再用今天教会来讲，如果有人主日到教会来，哇，看到教会里面很丰富啊，那主日崇拜诗歌啊，会众啊都非常叫人羡慕，那可能他会羡慕。那如果他来一个，他去在一个很小的小组聚会的时候，然后也都没有什么很美好的见证，那个小组是最软弱的时候，也许他看到这些呢就不会想要来教会。我们希望人信主的希望能看到最好的部分，魔鬼呢常常是叫我们看到最不好的部分。可能巴勒的意思就是你看到以色列一点点就去咒诅他吧。好了，巴兰呢讲的还是很近前的话，他去迎接耶和华。我们可以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他是一个先知，他的最重要他知道的事情不是去咒诅或祝福以色列人，他最重要也不是看以色列人的好坏，他做任何事他要看到神，他去迎接神哈。当然这句话也可能有其他意思，因为耶和华是家的哈，那他去了燔祭旁边。又是我们很稀奇的事情，就是耶和华临到巴兰那里将话传给他，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各位，这有一点我觉得有点困惑的哈。巴兰是被巴勒请去咒诅以色列人，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咒诅哈，我们今天是祝福嘛哈，信友堂也是祝福哈，我们祝福人。在一般的情形下哈，祝福包括在创世纪的祝福，咒诅当然也有了，大卫逃亡的时候示美咒诅他，大概祝福和咒诅比较正常情形下都是当着面的。各位，你今天没有来参加主日崇拜，哎，你说大概会说，哎呀，我今天不但错过了诗歌，错过了讲道，哎，我也错过了神界的牧师给我们的祝福，因为你不在嘛。你大概看录影带的时候，如果也有神祝福那一段，你会不太觉得你当场就被祝福了。我的意思就是，祝福和咒诅应该是针对那个对象当事人，可是在巴兰的祝福和咒诅头两次似乎完全没有讲到以色列人，就是讲到的是他跟巴勒之间。我们不晓得他有没有当时就祝福以色列人，但是可能这里很重要也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不管有没有巴兰的祝福，神都祝福他们，而巴兰和巴勒神特别希望提醒他们，叫他们能够也是一个成为领受神祝福的人。所以这里根本没有讲到对以色列的祝福与否，这里只有说你看到巴勒，你去跟巴勒讲这个话，就是他没有说跟以色列人哈。我想也是再一次提醒巴勒，当然也在提醒巴兰不要为恶人做事。十七节他就回到巴勒那里，见他站在燔祭的旁边，摩押的使臣也和他在一处啊，这我们都很稀奇啊。这里那个王 带来咒诅的王坐在站在那个地方，他的使臣也站在那里。那这里讲出这些话，大概就是大家都要听到，神借着巴兰要对以色列人说的，而以色列人并没有听到，可是巴勒听到。常常我们蒙福的时候，当事人并不知道，可是神的祝福还是会临到哈。好，他一去，巴勒马上问他：“耶和华说了什么话呢？”各位到祭坛领受神的话，然后回来，我们这里念30秒钟，甚至10秒钟就念完了。他到那里，耶和华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然后你去吧。可是当场啊，可能巴勒献祭或者是做法，可能花很多时间。巴勒在那里等得很着急，然后巴勒说：“上帝这次说什么？”他希望听到就是上帝这次如何如何咒诅以色列。那这时候巴兰就再唱一首诗了哈，这请先知来咒诅或祝福，还是文学还要好一点哈。提起诗歌说：“巴勒，你起来听。”哎，我们还是感谢主。以色列完全没有听到这个祝福，但以色列得到了。巴勒听到了主的话，但他没有得到，他也没有悔改。这我们需要反省一下哈。常常有的时候更直接、更丰富领受神祝福的人，我们却忽略掉了那个重要的事。19节，神非人必不知说谎，也非人子必不知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这是神给巴兰的话，这是神给巴兰的感动。这里也没有讲到以色列，他头讲几句都不是跟以色列有关系，但是神有感动他。我觉得神是借着他在祝福以色列，我们一再强调这件事。但是包括布道家在讲道的时候，我想最重要的对那个布道家自己而言，还是他自己要能听神的话。他不要想到说哦，今天有多少人觉知啊、悔改啊，他自己要听神的话。巴兰去传递神话的时候，神先给他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神怎么对以色列人，对你来讲现在还是次要的，你自己怎么样？各位，我们在教会也会这样，带人信主啊，带人听布道会啊，哎呀，你信耶稣就好了。然后在整个聚会的时候，拼命希望他信耶稣，可是你自己有没有去听到呢？我自己常常有这样情形，甚至我觉得比较不好的情形就是，我以前在诗班，不是在这里哈，就是小的时候诗班。我在诗班唱诗的时候，大家理所当然就在想自己唱的好不好，大家唱的好不好。我现在在想，如果每一个诗班或每一个讲员能够在侍奉的时候、生活的时候，自己也能享受，我想我在唱诗的过去，小的时候唱诗的时候，大概不常在唱的时候听啊、这个诗很好听而有享受。各位举另外一个例子，你们可能知道，就你烧饭的时候，大概你们很少想哇这多好吃啊，可能有吧。我是烧饭，我不会烧饭烧菜，如果烧饭烧菜硬烧不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一面烧一面吃嘛，因为我胃口很好。但是我猜很多的师傅、很多的厨师，他们烧的时候都没有想自己觉得这多么好。我提供这一点，就是我们很希望我们在服侍任何人、做任何事的时候，自己是一个蒙福的人，不管是谁在做。这里神在提醒巴兰啊，虽然巴兰在对巴勒说你听，虽然巴兰是在祝福以色列，但最少他有两个对象，可是神其实是也在提醒他，一方面提醒巴勒，一方面更在提醒巴兰，神不会反复的。巴兰，我的仆人啊，你为什么还在反复？为什么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的意思，却希望我改变我的意思呢？ 雅各书说，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赏赐。如果我们知道这是正确的事，我们就去做；如果我们知道这是错误的事，我们就说 no。 那当然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是灰色的，我们并不确定啊，很多我们也会困惑，这都有的，我们去问，去思想，去检讨，去反省，去改变，这都是好的。但当我们知道神的意思，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旨意，这是大方向的时候，就不要再为了自己的私欲希望神改变。这个话都是神对巴兰讲的，你不要以为我会改变，我要祝福以色列就祝福以色列，你祝福以色列你拿不到钱的，但是你不要希望我改变，叫你咒诅以色列好像你拿到钱。神在提醒巴兰，但是当然这话也是在讲以色列了，就是神说一定会成就，神祝福他的儿女，他的儿女一定成就，在我们心中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主的日子。他是奉命祝福的，他不能翻转，神已经提醒他了，他的心思意念都有很强烈的改变了。这个我们也提过，就是在圣经里面有多次讲到神把巴兰的咒诅变成祝福，我们说咒诅变成祝福，并不是把他舌头扭转过来，而是让他的心意被改变。神从来不是强迫式的，神从来圣灵的工作让人从心里学习顺服信靠主。而当我们在违反神旨意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被迫强迫违反的，而是我们自己的心意不肯顺服上帝啊。就是我们不能说神在强迫我们，不管是任何一件事情。第二十一节，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这个好奇怪啊！我们在民数记看到不知道有多少奸恶和罪恶了，这里还是在讲神拣选的儿女，因信称义的儿女。你可以说，在我们将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是信靠神的，蒙神拣选的，神也在我们身上看不到罪恶。你说哎呦，神明察秋毫，我自己都知道一大堆错误。对，但是我们披戴了基督，神不再计算那些罪恶，让我们很平安啊。这个话对我来讲实在是很大的一个勉励，因为民数记叫人很伤心，以色列的罪恶这么多，罪孽这么多，可是神在爱他们，怜悯他们，把恩典赐给他们的时候，神都不计算这些。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